弟兄姐妹平安，12月1号张博士竭诚为主灵修标题 The Law and the Gospel， 律法与福音，引用的是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直接翻译，任何人持守了这全部的律法，只在一条上呢半跌，他成了全部有罪的。那张博士在今天灵修内容第一段就讲说 The Moral Law， 道德法，道德律法并没有认定我们人类的这种软弱啊、缺点啊，它是不思考的。事实上，它不把我们的遗传啊，我们生来有罪的这种遗传，或者我们的缺点，我们的 infirmity 啊，我们的过失、我们的缺点列入考虑的。它只是坚持呢，我们必须要是绝对的道德。那这个道德律法、道德法 The Moral Law 是永远不变的，不管是对社会上最高的或者世界上最弱的来讲，而且呢它是持久性的，而且是永远不变的，它是被神所 ordain 所命定的、所规定的，它并没有借着为我们的缺点来辩解，就使自己呢对弱者就变弱了，它在时间上和永恒上依然是绝对的。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一点儿也不是活着。我们如果知道了，一旦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生命立即就变成是个致命的悲剧。像罗马书第七章第九节讲说，以前没有律法我是活着的，但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我以前没有律法呢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呢，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我们明白的时刻，神的灵就定了我们是有罪，让我们深知自己是有罪的啊。这个英文就是讲到 The Spirit of God convicts us of sin， 让我们定罪了，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而这个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直到一个人到达那里那种地步，并且看见在那个地步里面是没有盼望的，在这之前呢，基督的十字架对他来说依旧是荒谬的。 Conviction of sin 让我们定罪了，定我们的罪，让我们深知自己有罪呢，这个呢总是带来对律法的害怕，受律法的限制，会使一个人呢无望，没有盼望。像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讲的，被卖给罪，我一个有罪的人永远没有办法做到 get right with God， 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做到跟神有正确达到跟神正确的关系，那是不可能的。我能够呢跟神呢 right with God， 我能够跟神有正确，真的保持正确的关系的话，那么和唯一之道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我必须要丢弃根本的想法，以为说我的顺服我就能够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但是我们谁能够顺服神到所谓的 absolute perfection， 绝对的完美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张博士在下一段就讲说，一旦我们明白了，我们意识到，我们看清楚了这个 moral law， 这个道德律法，如果我们能够明白道德律法是伴随着一个条件跟一个应许而来的时候呢，那我们才会开始明白道德律法的力量。但是呢，神从来不强迫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真的希望他能够使我们顺服，但其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他别管我们。每当神的旨意是在完全的掌控中， in complete control， 就神的旨意真的是完全掌控了一切的时候呢，那神就会挪除所有的压力。而当我们有意地去选择顺服他的时候呢，他就会摘最远的那颗星，并且伸手到地极，以他巨大全能的力量呢来协助我们。那张博士今天呢主要是在讲律法跟福音。那当他讲到律法的时候，他讲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 遵守了这全部，可是只要有一条我们没有做到的话呢，雅各书二章十节讲我们其实是有罪的，所以没有人能够守住全部的神的律法，或者说今天张博士特别讲的 The Moral Law 道德律法。这个道德律法呢，第一点要分享就是对人来讲呢是无情的，他不会考虑到我们人类的光景，不管你是社会上最高尚的人，或是世界上最弱的人，或者是你的遗传啊，或者是你的这个缺点，他完全都不考虑的，因为他的要求就是绝对，就这么绝对的标准，对谁都是一样，没有例外的。第二点，律法呢，他也不管时间的，不是说去年200年前是这样，然后呢今年今天就变了，没有的。神的律法直到今天，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时间空间来讲，就人类来讲，它都不列入考虑。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第三点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守不住的。那如果你说不我不知道，那如果你不知道你守不住的话，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活着，你是死了的人。那如果说你一旦知道这一点，就是没有人可以守住神的律法，这个律法呢从以前到永远都是这个样子，他呢不会替你的缺点呢来辩护说啊，那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啊，那是因为社会啊，不，他也不会说啊，那就是因为外在环境啊，所以你才怎么样怎么样，不，律法呢，它是绝对公平公正啊，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不变。如果你真明白，你真明白说这一点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是一个悲剧。为什么是一个悲剧呢？就是下面一点，就是因为你知道你守不住，那你守不住你就要死，就好像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你呢没有律法你还觉得自己是活着的，你还觉得自己挺好的，但一旦面对这个律法，面对神的道德法规，面对神的诫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根本守不住，你根本守不了啊。那么下一点要讲就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没有到达这个地步的话，其实耶稣基督十字架对你来讲呢仍然是荒谬的。因为怎样？因为你认为你有能力可以遵守这个律法。那下一点要讲就是，人是没有办法遵守律法的。你借着你认为你顺服但是呢张博士说，你以为你借着顺服你就能够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你就能够守住律法，错了。因为我们谁能够顺服神到一种绝对完美的顺服的程度呢？没有的。因为律法它不考虑任何条件，不考虑任何动机欲望，它就告诉你，比方说不可杀人，它就告诉你任何时间空间你就是不可以杀人。那他告诉你不可以贪念别人的东西，他告诉你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说谎。那如果你真的要这么思考的话，你就发现说我们不可能守住神的律法，那我们就不可能跟神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有合宜的义的正确的关系，那是不可能的。那除非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可是呢，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不明白你守不住律法，你不明白不管是你自己是多么高尚或多么的脆弱，不管你这个缺点过犯有什么可以找借口的，其实你只要有一条守不住，那你就是像雅各书第二章十节讲，就真的是有罪。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靠我们自己做，哪怕我们做的是最完美的所谓的顺服，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守住这个律法。可是张博士今天就借着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你说，这个律法你是守不住的。那耶稣基督的死是你的福音，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你才有可能跟神是有正确的 义的关系。那这就让我想起来，那个过去的那个礼拜四是感恩节。感恩节那天呢，因为我接下去有两周要礼拜天要在那个教会讲怒气讲抑郁症，所以呢我上礼拜天回来的时候呢，我到了教会去华人教会去聚会，然后呢礼拜四感恩节，感恩节的时候呢就有人上台做见证。那这个人上台做见证呢，我们先不谈别的，就谈他就谈到了别人的改变，然后那个小孩的改变，小孩本来会发脾气，现在到了教会之后呢就不再随便发脾气了。就当他请了这个小男孩，我估计是小学生吧，还有小男孩的姐姐，他们俩上去就谈到他们的母亲以前发脾气，现在到教会也不随便发脾气了。然后这个小男孩就用英文讲，就是说他变成不随便对母亲发脾气的他知道发脾气是不好的然后他鼓励大家去教会。这个我听了我心里面这个了一下，是因为这个感恩节的见证里面我听不到有任何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听见的就是他们来教会了，好像教会就变成，你知道吗，就变成好像把耶稣基督当作是道德榜样那样的去效法耶稣基督变成是一个 good girl, good boy, 好男孩好女孩好人。但是呢其实我就想起来，很久以前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在十几年前，我说我们已经在美国失去了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我们的青少年跟耶稣基督是没有生命的关系。那虽然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都是好男孩好女孩，那礼拜四感恩节我又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为什么心里面这个了一下，就是因为教会好像变成是让你是一个好男孩好女孩是一个好人，但是呢其实是跟耶稣基督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就是今天张博士杰成为主试图要讲的，你以为你守住你不发脾气了你就守住这个全部律法了，可雅各书说你只要在一点上，比方说贪念呢，如果你贪心呢，但我们还可以举更多的例子。所以呢没有人可以靠守住律法来在神面前可以跟神有正确的称义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丢掉的想法，以为说哦，我在这一点上顺服神，那我就跟神有正确的义的关系，我就是一个义人。可是谁能够遵守神的律法到全部绝对完美完全呢？所以下一点张博士就讲，一旦你明白神的律法是伴随一个条件跟一个应许来的那你才会明白这个律法的力量是多么的大。如果你不明白律法只能透过耶稣基督才守得住，这是一个条件，而且应许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你真的能够守住。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律法的力量有多大，甚至可以叫我们死呢？罗马书讲，你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个叫罪，你不知道，对吧？所以你是活着的。可是呢，等到诫命真的来了，你知道这个是一个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罪在你身上是活的，你这个人是死的。除了耶稣基督的死亡，他守住了律法，没有人可以守住的。所以张博士就讲了说，你不可能透过你顺服神守住一条两条十条一百条的律法，你就以为你在神面前是完全人，不可能的。律法条条只要有一条违背了，那你就等于是有罪的。所以只有在张博士最后一句话讲，就在神的旨意掌权的时候呢， 他真的掌管了一切。我们常讲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只有在神的旨意完全掌权掌控掌管一切的时候，神才会把我们 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那我们这些靠着耶稣基督的死亡而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人，当我们有意的去选择说顺服神的时候呢，神他就会尽他巨大的力量，在你看来不可能的，连最远的那颗星他都会伸手摘过来给你，哪怕到地极他都会去来帮助你。所以今天张博士就讲说，如果你还认为你靠你自己可以守住律法的话，那你就不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对你来讲，基督的十字架是很荒谬的，因为我们总认为我们做得到，我们总认为我就是做不了全部吧。以百分比来讲，我 99% 都守住了，应该算不错了吧。但是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就把你不错这个希望给粉碎了，你是没有盼望的人，除了耶稣基督的死亡，除了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你才能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你入门了，你信啊，比方说病得医治啦，生意倒闭啦，婚姻关系破碎啦，亲子教育让你抓狂啦，或者你这个人走到你人生尽头啦，不管是什么等等等等等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因素，这么讲好了，或者是光景状况，我们信耶稣了。但是信耶稣呢，你会发现教会里面常常在受洗之前有基要真理班，就是要帮助你认识明白到底福音是什么。如果说你在受洗之前没有经过基要真理，这个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姐妹，她一直在说，她说就是因为有一个神学生然后这个神学生有很大的问题，然后这个姐妹跟那个神学生是同一个城市的，她就说我很好奇她当初是怎么受洗的。当然这个学生受洗是因为教会根本也没有去考她基要真理，也没有教导她基要真理，她因为奶奶生病啊，妈妈生病啊，然后呢她就是要保住她奶奶保住她妈妈的病，她才信耶稣的。信耶稣就是要医治她家人的病，信耶稣就是要帮助她生意能够赚钱，信耶稣就是要保她平安。可是就是因为她没有上过基要真理，就发现她就这样在教会成长了，然后后来她又说她上我们圣经辅导，她才开始对神认真。但是她开始对神认真的那个认真呢，也很奇怪，你说他考试吗？他系统神学啊，他考试啊，都比别人成绩都还要高，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哦，成绩算很高的。但是呢，他光会背，可是呢，他不懂得，他自己讲说我不懂得怎么应用，也就是说，在他观念里面，他不知道说你一个人把学生的菜三分之二都吃完了，或三分之一都吃完了，你一个人那碗。那一道菜你就吃了三分之一，他不知道这个叫自私。这个我也差点晕倒。你就算没有信耶稣的人也都懂什么叫自私，但他竟然不知道什么叫自私，他不知道什么叫说谎，他不知道不知道。那我就在想，可是你知道你做生意是靠着说谎才拿到那个项目不是吗？那怎么一进到神学院按照圣经的这种道德法这种律法你完全说你不知道呢？那我就发现他没有上过基要真理班。那你就算没有上过基要真理班吧，你读神学系统神学古德恩的系统神学那么厚厚的一册一二三你不都背过看过吗？你会不懂吗？那结论就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死。那虽然他自己说他重生， 但我本人对他打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号。所以呢，你就发现他一直在靠他的行为，他一直想要做好啊，在他教会啊负责人面前，在别人面前，他就一直想要做好。但是呢，如果你不明白你能够跟神有正确的关系，唯一之道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死的话，那你怎么可能，你又不是靠圣灵来称义，你又怎么可能靠圣灵来成圣呢？所以张博士今天在提醒我们，其实这个不是在讲给还没有信耶稣的慕道友听的，他其实讲的是很多教会里面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不明白教会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磐石上，而耶稣基督，当我们在讲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讲的就是我们守不住上帝所有的律法诫命，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因为他守住了，然后他付上了那个有罪的罪，死亡的代价，他把我们买赎回来，然后我们现在因着他，我们被神收纳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如果你真信，那你就知道你真的是很糟糕的人，你就知道你只能靠着耶稣基督。其实我们不要讲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圣经不是讲给外邦人听的，因为他们都还没信耶稣。我们讲讲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今天是12月1号，还有一个月就要迈入到2020年。我们信主一眨眼也过去了这么多年。其实我感恩节那天我才知道在这个华人教会里面他们分了三部，华语部就是讲国语的，台语部讲闽南话台湾话的，还有英语部。就这三部本来是一个教会，但是呢却变成好像三个教会，搞得主任牧师呢，人家是看见这个归正教会，又奔着这个牧师，主任牧师是我们威敏神学院的改革中神学的，人家就转会到，因为离开原来教会开车都要很久，一两个钟头，所以人家就决定就近在家附近就转到这个教会，奔着这个牧师，觉得这个教会的教导呢是很 solid 很坚定的真理。结果没想到，因为那个台语部请了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呢很，我们也求神赦免吧，就是很自私，很滑溜，像泥鳅一样，很为自己谋利益好处。结果呢搞得那个台语部的会众最后要续聘不续聘，就决定不续聘，但又怜悯他因为他儿子还有半年要毕业，不忍心他这时候到别的教会啊又要搬家，就给他半年，然后每个月安排他只讲两次，也不让他做别的，等于是很优惠的条件，然后就不续聘，然后再给你半年，那你这半年你自己去找其他的教会吧。结果他就联系了教会其他的比较年长的人，然后呢那些年长的人呢我听了也很难受。为什么呢？因为那其中有一个长老，以前我们还曾经他们邀请我去他们教会讲过婚姻辅导之类的，然后呢他还算是在我那时候十几年前还算爱主，我就不明白怎么这个长老也给迷惑了。然后他们就讲说可能他没有继续追求主吧。那我就在想，因为大家谈起来都很心痛，我就问退休的牧师说，那你们不能想办法进去帮助他们吗？虽然退休了。他们说没办法。然后呢说12月的第三个礼拜，就是15号，好像是15号还是23号要公听。然后呢公听那就是要把这个传道人等于是那个受欺哄的人要去质问台上一片的长老，然后本来大家就想不要把话说太丑，丑事不要加不要让大家都知道。可是 如果说这么一公听会连教会都公听会的话，那就表示说你这个传道人的所有那些很诡诈很丑陋的事情都要在台上人家说出来。那当然你现在会就好像呢，退休牧师很多人都讲这个传道人真的是有问题，如果今天你让教会两边人吵成一团，你还在台上看了哈哈大笑，那你真的是很有问题。而且人家是因为你应该去跟那些支持你的人来讲说啊，我不合适在这个教会，教会不续聘我没关系啊，我可以到别的教会，我可以去别的教会找工作。你怎么我们是要在一个地方是带来和睦的，对吧？然后呢，你因为你个人的私利而不是为了真理，你反而带来纷争。哎呀，真的从去年听见了我心里就很难受，一直到这次的感恩节又听了，然后就讲到公听会的时候，那个大家就摇头说，哎，我们三输，三方面都输，谁赢呢？那坚持要开除他的不续聘的人也输，想要留下他的也输，他自己本人也输，所以是三输。那谁赢呢？那就是撒旦。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自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而教会是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持守不了。但是呢，我们只有当我们信耶稣了，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然后我们这里选择顺服，那么就算最遥远的你认为最不可能，神都会来帮助我们。所以呢，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哎，教会今天很软弱，那因为我们还有我们靠自己的行为可以做好。可是有些人呢，他是打着耶稣旗号，利用耶稣，然后把外邦人那种那么糟糕的行为都带进教会呢，那你能怎么说？那不要说神学生，不要说中国，美国世界各地传道人多的是这样的人的时候，那你又怎么看呢？所以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请求弟兄姐妹特别为这个教会祷告，求那个那一两个两三个退休的啊那些长老不要忘记了基督钉十字架这个福音，免得把教会当作是他们养老退休的一个同乡会啊或者什么俱乐部，结果反而伤到了圣灵，伤到了会众，伤到了麦子，然后呢他们反而被魔鬼撒旦利用。也求主呢怜悯做工在这个传道人身上，他自己本来就是有问题，在加拿大牧会的时候，然后呢到了这个教会还是去年慢慢到今年就整个暴露出来。其实我有想，我一直在祷告主，我是不是要去跟这几个长老谈，因为我觉得他们以前那么爱主，怎么就忘记了耶稣呢？但是我又想说，人家有没有来找我，人家有没有预备好，我干嘛去追着别人，那我又用什么样的条件position 位份出面呢？因为他们又没有主动来找我们嘛，所以也是很为难。求主呢，哎呀，父神啊，真的是求你施恩怜悯，因为这个教会也是你的。教会每一次有纷争的时候呢，教会传道人真的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呢，这些传道人呢，自己又认为自己是很好，自己又认为自己是没有罪，自己又认为自己呢，是正确的。可是呢，又使用的都是那种罪性，哎呀，连外邦人都看不过去的，真的是比外邦人都不如的。那种手法来为自己谋利益好处。父神啊，真的是求你赦免这个传道人，也赦免这些被传道人利用的这几个退休的这些教会的元老，他们忘记了教会是你的。我的父，我的神啊，我不单是为这个教会祷告， 求你做工在这个传道人，做工在长老身上，使他们悔改回转归向你，归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否则他们在你面前真的是，哎呀主啊，求你怜悯，因为他们是罪人，就如同我们也是罪人，然后你也怜悯我们，给我们有悔改的恩典。我就向你求悔改的恩典，悔改的眼泪，为这些人，为这些人祷告，求主你特别怜悯，施恩怜悯，因为他们好像在白白践踏主耶稣你的十字架。哎，主啊，你怜悯他们，可怜他们。主，我不单是为他们祷告，我也为普天之下所有夫妻之间不和的，所有教会不和的，是你自己的百姓同工等等彼此不和的，求你真的是赦免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让我们呢，真的是明白，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守不了你的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但是呢，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给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才能够持守，才能够遵行你的话语。而且我们遵行你的话语，你的律法的时候，已经不是那种为了持守而持守，而是因为我们爱你，我们理当顺服你，就是因为你爱我们在先。所以神啊，真的再次请求你，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你的教会，行在每一个属神的子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